圣灵施行救赎第35讲。今天我们来到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的忏悔或者是补赎的这个圣礼 Sacrament of Penance。 注意我们英文呢已经不再用悔改 Repentance 那个字，是用 Penance 这个字的。罗马天主教呢把悔改的观念完全外在化了，他们的补罪或者补赎圣礼中最重要的元素，第一是 contrition 忏悔的心，第二是告解 confession， 第三是 satisfaction， 这里应该是补罪，然后第四是 absolution， 就是宣告赦罪。再来哈，心中要有忏悔，然后呢要向神父告解，然后呢要满足这个补罪的要求 satisfaction， 然后呢宣告罪的赦免。在这四个层次四个步骤里面，只有第一个忏悔的心是可以说是属于悔改的范围的。就算在忏悔这件事情上，罗马天主教也把对原罪的忧伤，就是与生俱来的对原罪的忧伤呢也排除了，只有对个人所犯的罪才会生出懊悔或者忏悔来。再来一次哈，其实呢在这方面呢，不单单是罗马天主教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很多非改革宗的或者阿米念主义的福音派基督徒也是的，只是承认我们所犯的罪，没有想到我们要承认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是罪人了。你参考大卫在诗篇51篇他的悔改的祷告呢里面承认的，我从母腹中就是污秽的，我们是需要承认的。天主教呢他们不讲这方面的。而因为呢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并没有经历到真正的忏悔 real contrition， 因此呢他们只不过有 attrition 就可以。什么叫 attrition 呢？就是在理性上的信念，认为犯罪应该受到刑罚，简单的说就是知罪，但是并没有包含呢要对上帝的信心，而且呢是决志要转离罪。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一种对地狱的恐惧而已。在罗马天主教里的这个告解或者是认罪呢，是向神父做的告解，而神父就宽恕他饶恕他，或者说神父就宣告要饶恕他。这个不是一个一个宣告他罪名不成立，而是只不过是一个法律上的，就是教会的法律上的宣判。不但如此，补罪就是罪人呢要做这个赎罪或者做一个忏悔的功夫，就要积功德，也就是呢要承担一些痛苦的事或者呢去执行一些艰难的或者讨厌的任务，包括进食等等。你看过一些的其他国家的他们会折磨自己的身体等等。整个的中心的思想呢就是这种的外在的作为就是补罪了 satisfaction for sin。我们再来讲一次，天主教所教导的是要忏悔，要告解，还要补罪，那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靠行为得救的那个行为，然后呢由神父来宣布来宣告罪的赦免。下面呢我们来看圣经对悔改的教导，圣经的悔改观。相对于这种天主教的对罪的外在的看法，我们要坚持圣经的观点。按照圣经， 悔改呢，绝对完全是一个内在的行为，完全内在的行为，而不要把它将与后来就是悔改所产生的生命的改变混为一谈。再来，好，一个人心中的悔改，真正的知罪忧伤回转，这种的悔改呢，是会带来生活上、生命中、道德上的转变的。但是呢，从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新教的我们呢，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代，我们基督教呢是特别强调，以前做坏事现在不做了，行为上的改变不是悔改，悔改是内心的，当然内心的悔改会产生生活上、生命中、行为上的改变，但是呢，悔改是指内心的知罪、忧伤和转回。认罪 confession of sin 和为了过犯所做出的补偿 reparation 都是悔改的果子。你看撒该啊，他会赔偿的。悔改只是一个负面的、消极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一个正面的引向救恩的积极的管道。那这句话呢，就是因为这些神学家呢，要把很多事情分析得很整齐，它是个负面的，所以就不是一个正面的得救的方法。那当然，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也相信了。其实这句话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呢，悔改是没有功劳的。啊，我们这样看好了，悔改是负面的，就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罪，我们承认、忧伤、回转。但你做了这一切的一切呢，再加上赔偿，并不能赚来救恩的。是的，悔改是我们目前的责任，要承担的责任。但是呢，它并不能抵消呢这个律法，因为过去的罪，律法所要人承担的责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我们为罪忧伤的时候呢，这个忧伤、这个转回呢，并没有抵消律法在定我们的罪。那谁来抵消呢？是耶稣基督的义来抵消的。就是说，我们的觉知也好、逐渐也好，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是不能让上帝挪开他的定罪的。是什么挪开上帝的定罪，使他称我们为义呢？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你看啊，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上这个刑罚，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他这个无罪的一生加上十字架上的死呢，他赚来的这个义、公义，上帝把这个义归给我们。所以呢，我们的悔改是没有功劳的，悔改是我们的责任，你不悔改不行，罪不得赦免。但是悔改了，不是靠我们的悔改，不是凭我们的悔改而上帝挪开这个律法在我们身上的定罪的，是耶稣基督的义才能使上帝挪开在我们身上的定罪的。不但如此，那下面这段话呢，也是我们早上已经听过的。若没有真的信心随同伴随着呢，不可能有真的悔改的。反过来说，哪里有真正的信心，哪里就有真的悔改。信心跟悔改是不可分开的，两者只不过是同一个回转的两个层面，同一个回转，一个呢是回转离弃罪，一个呢是转向神。转向神就是指信心咯，离弃罪就是指悔改。我们早上讲过，没有信心的话，你不可能有悔改。悔改，当你忧伤的时候，当然就是相信我是罪人啊，神也是怜悯我，我才会为罪忧伤，转向求神赦免我的罪。 所以路德呢，有的时候说有一种的悔改是在信心之前的，但是呢他又好像与加尔文同意，认为真的悔改是信心所结出的果子。路德宗呢习惯强调悔改是由律法所产生，而信心是由福音所产生。不过我们要注意，这两者也不能分开的，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是在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互补的单元。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圣经的悔改观。再来，悔改是内在的，没有功劳的，悔改会产生行为上的转变，但这个行为上的转变不是悔改，我们会为我们以前得罪了别人做出补偿，但是好行为是悔改的果子，但是呢没有功劳的，我们有这个责任但是没有功劳啊，而且律法继续定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的义挪去这个律法在我们身上的定罪。下面说啊，没有信心就没有真的悔改，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那下面这句话呢，路德说信心之前有悔改，那我们可以从一个远距离的来去说，那路德他自己是修道士嘛，他知道忏悔最后呢才明白信心的真意，是不是影响到他先有悔改后有信心呢？加尔文呢，他是讲信心然后悔改。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加尔文这个信心之后是悔改。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对加尔文来说，基督教要义卷三第二章第七段了，327，他说信心就是真正的坚固的有把握有确据的知道神对我是仁慈的，换言之神爱我，那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那里的白白的恩典的应许是真实的，我知道圣经里讲到耶稣基督的白白恩典应许是真的，所以我真的知道神爱我，而这个应许呢又有圣灵光照我的思想，而且刻在我的心板上。我们倒过来讲，既然圣灵在我心中刻了这个圣经中耶稣基督里的白白的救赎的应许，所以我真真实实的知道神爱我。那加尔文说呢，你信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爱啊，你信就称义了，然后呢悔改呢是跟着来的。什么叫悔改呢？悔改就是回转。所以加尔文呢就比较偏重把整个悔改放在成圣这一面，而讲信心前面讲比较多，悔改讲的少，后面呢整个成圣的过程的主题就是悔改。到了威敏斯的宣言告白的时期，1640年代一直到今天呢，大部分的改革中的信徒呢，神学家呢，他们就比较简单的说，信心跟悔改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信心是正面的，朝向神，抓住他的应许，接受耶稣基督，抓住他的应许，相信就有确据，悔改就是知罪为罪忧伤，离弃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就是了。好，下面呢伯克夫要讲到宗教的心理学怎么讨论回转。第一，这个研究的本质，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书籍来看了解关于这个研究的本质。很多的书现在已经不流行了，这里最重要一本可能是 William James 詹姆斯。詹姆斯呢是实用主义的一位很重要的思想家，他这里这本呢是宗教经验的种种啊。詹姆斯和另外杜威呢都是实用主义的很重要的哲学家，杜威是胡适先生的老师。长久以来心理学完全不考虑到宗教生活的现实的，一直到过去25年才开始认真的去审视这方面的事实。初期心理学的关注主要是宗教经验的核心，就是回转的事实，但是不局限于回转的。心理学家呢用归纳法的研究，研究了很多的个案， 然后呢，试图为回转中的各种的动力做出分类，辨认出不同类别的宗教经验，确认生命中哪个阶段最容易产生回转啊，就是少年期啊，找出支配回转现象的规律。他们公布说，这个研究是对人经验中所表现的宗教现象所进行的归纳的论证。虽然他们在有一些的个案里呢，会表示会将他们私人的哲学宗教理念隔置一边，就是说是中立的客观的，我的宗教的信念或者没有信念这个偏见我会把它隔置。很多时候呢，他们很明显的流露出他们倾向于把回转呢看成一种纯自然的，就是没有超自然因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呢，就犹如其他心理学的事实，是可以按照普通心理学的规律做出修正的。虽然他们还不至于公开否认回转的超自然层面，但是对于这方面的忽略是很清楚地表露出来的。当中有一些的比较严谨的学者，虽然他不否认，但是呢也没有看回转的超自然的因素的。他们辩解说，对于这个宗教经验里的核心的事实的深层的论述呢，他们会保持沉默，那是因为他们身为心理学家，缺乏这方面的专业，宗教方面的专业的能力。他们只不过能够做到观察事实，找出支配这些现象的心理学的规律，但是呢没有权利去探讨可能解释这现象的属灵的层面，或者是成因咯。他们指出回转的经验不是基督教独有的，其他宗教也有，刚才我说过吗，后来到60年的吸毒也可以有啊。但是这个未必是个宗教现象，在非宗教范畴也有这种现象的。事实中，这个就是青少年时期中多项改变的一项。Starbucks 说这个跟咖啡没有关系啊，这是老早的的一个名字，一个姓氏啊，说充其量回转成一个人的意志和神圣的意志和谐的结合在一起。Pratt 的解释，回转基本上是一种性格上的结合，最终构成一个新的一个整合的一个自我。至于回转是不是牵涉到任何属灵层面的因素呢？心理学家意见是分歧的。Cole 说，我们是否可以总结说回转实际上一种自发的表现呢？他的回答是，除非我们先给回转下一个定义，不考虑它与神的任何关系和良善生活动力的关系。宗教经验的本质是远超过他们在情感上的形态，如与人是超越他外在的衣着，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去讨论这个问题。詹姆斯呢就觉得，一位正统的基督徒可能会问呢，当他说回转的现象是与人的潜意识有关吗？这样说的时候，是否排除了神在回转中的直接影响呢？詹姆斯说，老实说，身为心理学家，我不觉得有必要排除神的因素。接着说，若真的有一个至高的能力支配我们，他们必须透过人的潜意识的管道 subliminal 来发挥影响力。新派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行为派还有这个弗洛伊德派认为呢，回转完全可以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事，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影响。而詹姆斯跟其他人的立场是，回转突变的真正的原因在于人潜意识中的某些的活动，他们不一定受制于某些神圣的影响力。所以有些的心理学家呢，他愿意把这个放在个潜意识这个层面我自己的评论是，波克夫呢好像呢迎合了这种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会把重生等等呢放在这个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这个层面。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呢把上帝的超自然的工作呢用心理学这些的一层一层的来解释的。心理学家公认回转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步骤，首先一种的困惑不自在，然后呢一个高潮性的转捩点，第三完全放松，明显表现有安息和喜乐。困惑危机，高度的危机，最后是放松。他们一般认为至少有两种显著的回转，功用是不同的。关于这两种的回转， Starbucks 说，一种的回转是陪伴着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另外一种呢是伴陪着一种欠缺不完美的感觉，竭力争取更高尚的生活和 渴求灵性的光照。我们可以这样说，一种呢是有负罪感，另外一种呢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啊，两种。他们区分为孩童跟成年人的回转，渐变和突变的回转，理性跟情感的回转，这些只不过是上述两种回转的不同的名称。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回转是一种相当正常的经验，但它偶然呢会有一些非比寻常的层面，比如说在福星聚会的时候，在这种的情况的时候呢，回转就是一个非理性的现象了。至于回转可能呢，他会说呢，在这种的宗教福星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有心理病态的回转的现象啊，他们肯定是对奋兴福星呢是有偏见的啊 ，pathological phenomena。至于什么时候回转呢？他们认为回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生比率是不一样的，多数发生在10岁到25岁，30岁之后就不太多了。也就是说呢，回转是青少年时期的独特现象，环境、教育、宗教培训都会影响回转的本质和它所发生的次数的。我们每一个时代都要回应世俗的学者怎么样看我们的信仰，特别是这个最关键性的重生、回转、信心、悔改这一块。那过去这20-30年呢，美国的社会学家也在研究这方面的。有一本60年代很出名的书，就是 Eric Erickson 一位弗洛伊德后的弗洛伊德派第二代的心理学家，去研究马丁路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说马丁路德他的自我认同啊，自我身份认同呢不清楚，说他经过一种的内在的挣扎，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用自然的现象来分析那至于我们改革中呢，多年来应该说150年来呢，不需要心理学家的所有的学者们呢，世俗的，他们都异口同声的会说清教徒就是改革中神学带来的，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内疚感、心理不平衡那种的病态。事实上呢，为改革中清教徒平反的老早在1938年有三本的书，一本英国人写的，一本加拿大人写的，一本是美国人写的。美国人是哈佛大学的 Harry Miller 密勒博士， New England Mind The 17th Century 新英格兰的思想17世纪这本书。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在讲这些神的主权超自然重生带来人的回转呢，对他们来说呢，他说我们西方文明那么的扭曲，这么多年来人性不能发展人的自尊心被压下去，就是你们改革中搞到我们这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呢，我们在传这种的纯正的福音呢，整个的全球性的社会的学术界是非常的鄙视的。那我个人在大学里面每天就听这些藐视基督教的教授发表他们的言论到今天呢，这种人文主义呢也没有消失，不过呢换来的是后现代的另外一种的总之呢，对纯正福音派的回转呢是偏见的。但是他们可以讲现在已经超越了宗教了，我们讲的是灵命，他讲的灵命是新纪元的是东方宗教的。总之呢，这个纯正的合乎圣经的回转、重生跟回转呢一定肯定呢是被世界所拒绝的，我们永远是走一条孤单的道路的。